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四早上和您一块乐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回顾历史，1913年的今天，中国第一部电影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兴舞台放映。
当时我们觉得那种黑白片人在里面都是一跳一跳的哈，走路。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早就现在已经变成 3D 的 IMAX 现在都有了，大家的这种视听的这种情况的改变也可以说是非常大的。那首先今天第一条来自于每日邮报。
那很多人都知道拾金不昧的道理，那通常说的呢是和财务有关的东西。那最近一位居住在墨尔本的居民在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无主的大件儿，人家一点私心都没有，直接就给警察叔叔了。
但是这个故事呢没有按着就是歌里唱着就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的情节给走下去，而是看到失物的警察叔叔吓得立马做了鸟兽散。
然后随后呢拆弹小组就赶赴现场。因为这个
拾金不昧的
拾金不昧的墨尔本居民交给警察局的是一枚有150年历史，这个非常悠久啊，陈年的炮弹。
对，一定要强调陈年的。这么大的物件哪儿捡的呢？据悉这位居民是通过金属探测器找到的这枚失物，所以他考虑了一下呢，深思熟虑决定还是要把炸弹送到这个警局，叫 Croydon 的警局的警察叔叔手里。
虽然岁月已经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青青河边草，一半的沧桑世纪都过去了，但是因为质量过硬、信誉可靠，这枚炸弹仍然保留了这个鸟儿
初心儿，保做人
鸟儿，
保留初心儿。
还保留了那个鸟儿，那个具备当年那种可爆的这能够爆炸哈、啊，就说这就这意思。那么 Croydon 的这个警局呢，对于警局内的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紧急疏散，而咱们澳洲国防部的这个拆弹小组是赶到了现场，对炸弹进行了现场的处理。
Croydon 的警方发言人就说了，为了安全起见呢，所以警局进行了紧急疏散，但是时间不长，后来大家商量了一下，这枚陈年的炸弹就被击鼓传花安全的转送给了维多利亚的一个军营。所以要提醒一下小伙伴们，捡东西上交是地点，但是上交的部门要弄明白。
但你说这样猛的一捡到这东西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会先给警察局打电话吧。
关键他拿一金属探测器去捡东西，这个有点其实我也经常接触炸弹，但是我觉得我相对表现还是比较镇定的，没有说做鸟兽散，每个周末我都能摸到4个2鱼对网。
好了，我们再看跟另外一个消息有关啊。那么先去太阳报，就说根据金融服务机构 Arkham's Grow Australia 的调查数据就显示，因为钱的问题而觉得压力过大的澳洲人已经占到了这个全澳总人口的3/4。
就五行缺钱造成的这个压力哈，导致一些澳洲人借酒浇愁、吸毒，甚至出现了精神健康的问题。
五行缺钱还敢借酒消愁，真是。
钱从哪儿来是吧？
对，那好，我们来看先驱太阳报的报道说呢，AGA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机构调查就发现了，在这个被网友们称作哈，有钱你是哥，没钱你往哪儿哪儿搁？这个现实世界里，毕竟社会不是自家的炕头，
到炕梢
啊，想咋滚就咋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呢，类似酗酒、吸毒、失眠，还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元凶之一，就是财务压力太大。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人家从苹果1代已经买到了苹果7代，有的人可能还只是从1代苹果买到了7代苹果。
鉴于苹果价格最近也是比较贵，
要看是哪个品种。好在我们澳洲可选的品种比较多
啊。好，调查就显示呢，73%的澳大利亚人现在正饱受着财务问题的困扰，其中25%的人感到严重的压力。
我一直在想，这73%有没有我贡献的力量？超过一半的接受调查者就说，这个财务问题已经影响了他们和伴侣在生活中的关系，影响夫妻感、基本感情了。
对，而且还影响了在工作中的表现。那有1/3的人呢，说因为财务压力过大，他们曾经选择用这个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这个来调节压力，我们禁止酗酒。那么还有1/5的人表示，为了缓解压力呢，自己甚至会选择这个吸毒品哈、来调节放松，
非常不可取的。
嗯，
那么 AGA 的这一项针对1000位澳大利亚人进行的调查结果，后来就显示，女性哈、 这个大家因为性别不同，在面对财务问题的时候表现还不太一样。女性在遇到财务问题出状况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精神和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健康问题。但男性呢，是倾向于用酒精或者毒品来解压。
你说用酒精和毒品，这不是越来越穷吗？这怎么什么思路？这是
而且越像状况这种恶性循环越来越差的。
对，那一位澳洲金融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表示呢，财务的问题、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这些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的。哎，他就说了，付不起房租，还不清贷款，付不起电费账单，甚至是无法购买食物，那这些问题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人们其实是有选择的，越早解决财务上的问题呢，就能越早放松。人们要提前做好预算，这对于解决财务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这个报告我正好看过。当时就是说，这个女性在面对财务问题更容易产生精神和身体上健康问题的时候，这个还讲到了有一个解决办法，她会尽快的结婚生孩子。
然后男人就开始有问题了，是吧？
开始酗酒了，是吧？其实这是玩笑，不能这么说。其实出现了问题，无论经济上、工作上还是生活当中，都应该首先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回避问题，是吧？
特别是不能制造更多的问题啊！
对，咱们就是要在有钱的时候把事儿办好，没钱的时候就把人做好。
哎，
所以就结婚、怀孕、生孩子去做人去了。
咱说这个做人的问题啊，咱们来看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了一个跟做人有关系的话题。
关键是咱们澳洲的，
对澳大利亚的啊，英国报道了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日前呢，是在公共场合裸露臀部的行为是正式列入了犯罪。
昨天点开这条消息，很讨厌，很多不好看的这个图片就映入我的眼帘。其实，虽然说此前对于裸露臀部这种放肆行为是有法规进行惩处的，但是这次真正的把它列到法令当中啊，这还是头一遭。
那按照这项新的法律规定呢，裸露的这个臀部的初犯者将面临最多2个月的监禁，惯犯则被判处半年徒刑。
还有惯犯，我觉得这条法律的修订也是近期维州呢对于性犯罪法律大规模修改的一部分。我对惯犯非常痛恨，你知道，这次修改这个涉及超过50项犯罪。
哎，关键是说他跟这个裸体行为的恶作剧和这个性暴露犯罪是相关的啊。我们刚看这个标题可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它后面其实有更多的这个连接。你有这么喜大普奔的感觉吗？
这个法案说，这个不雅和具有侮辱性的冒犯行为，包括以任何形式暴露一个人的肛门和生殖器具。这个真的，我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癖好。
哎，你看，这就是那什么嘛，就是说，整个裸露臀部和裸奔属于犯罪行为之一。其实这跟之前的这种性犯罪是直接挂钩在一起的。它无非是把性犯罪的范围进行了一个扩大和一个严格。
细化还有哈。
那当然，这项法案呢，还不光是这么就完了啊，就可能挑了这个重点来跟大家谈。其实还说唱这个淫秽歌曲或者是小调也是列入非法，但是怎么判断？什么是淫秽歌曲？什么是这个淫秽小调？
对，我当时在看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还脑子里就出现这么一句话，就是裸露臀部，你有没有具体的这个面积？你看到这个沙滩上穿比基尼的，比如说用郭德纲以前相声里说，以前都是掰开什么找什么，现在是掰开另外一个找另外一个，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法律应该更细化？比如说面积达到多少的这个要进行定罪。好，说回来了，这个我们看看《纽约时报》哈，当然。这一开始，哎，突然想到宋丹丹和赵本山小品说句话：“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但是你大妈已经不是你从前的大妈了。”
哎，那这话呢，每次听都觉得
占便宜，先给我抢先念了，对不起。
我都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之类的，
你要回我一句吗？
对，好，那好，最近啊，这《纽约时报》就说了，咱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大陆地区呢，已经不再是咱们原来以为的澳大利亚大陆的，怎么那么绕口呢？他就说，从1994年的这个卫星定位坐标校正以来呢，澳洲大陆已经漂移了1.5米，就1.5米飘走了。
所以咱们也就是说，等同于免费坐在大陆上旅游了1.5米哈。所以也不要说自己没有旅游，其实坐地日行多少里，自己去算一下。我们都知道，地球各大洲其实都是漂浮在这个构造板块上的。
是的，
它在这个上地幔的软流层，其实是会发生这个缓慢的滑动的。
那澳洲大陆所在的板块运动速度呢，相对是较快的。那每年呢，会稍微呈这个顺时针的方向旋转，向北漂移，大概是6.9个厘米。
我们来对比一下哈。北美洲的板块呢，每年大约是飘2.5厘米。太平洋板块呢，每年大约是飘7.6到10厘米。
哎，那这就使得呢，一些国家的位置没有其他国家变化那么大。那国家地理的制图部门的主任就说了， 当有的路块位置随着时间漂移出现明显的变化的时候呢，他们就得重新修改这个卫星定位 GPS 计算坐标所用的地球模型，避免利用旧的这个坐标导航，然后这样就会发生错误了。
有的比如说他给人家直接指到海里面去了，就直接开啊。那随着 GPS 系统现在可以说是变得越来越精确了哈，这种板块漂移当然就更加引人注意了。最先讲的这个技术能够将坐标以前误差是缩小的几厘米，大多数的 GPS 用户手机的精确性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这种先进技术还要用到其他地方，比如说农民会用自动驾驶农业机械精确的喷洒农药，比如说你不够精确，你把旁边自己这个农户的给喷洒了，自己的农田最后被给虫咬了，这挺不划算的。
那由于这个咱们澳大利亚独特的地质构造呢，澳大利亚的大陆移动速度是相对较快的。纽约时报就说了，过去50年来呢，澳洲大陆的经纬度坐标已经校正过4回了啊，还不是这么简单一回两回。那上次校正呢，是在1994年，当时的位置变化大约有200米啊。
所以澳大利亚别说了，澳大利亚什么速度都慢。咱们网速是慢，但这个大陆漂移的速度还是比别人要快的。那据说呢，下一次的校正是在今年年底之前，位置变化大概要调成1.5米了。
那地球呢，其实我们知道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这个球体啊，或者是椭圆体。
所以要不时的分别从整体和局部的层面对地球的模型加以矫正。
是的。
好，接下来看看跟这个文化生活有关的，来自于《每日邮报》。估计
最近大家肯定都说过或者是使用过，我觉得相信很多人正在使用这个 Netflix， 就是一家流媒体的视频服务商啊，平常有电视的时候就可以看了。那最近外界有传言就称呢，这个 Netflix 向各个国家所提供的内容并不平等，比如美国地区的内容更优质，而我们澳大利亚、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用户订阅内容都要逊一些。那对于这样的言论，那 Netflix 总裁果断地进行了反驳。
这个反驳是在什么时候呢？是不久前在纽腰举行新乡市举办的一场会议上Netflix 的首席财政官 David Wells 就回应说，那些说他们公司订阅内容水平参差不齐的言论是绝对不可信的。
他在讲话当中就说了，我听说有人认为欧洲用户、澳大利亚用户、亚洲用户和美国用户的订阅内容服务不一样，这些纯属谣言，我们希望继续增加内容库，这一点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他还强调了，很多用户把自己的账号和密码跟自己的朋友和其他的人进行分享，他们拿这个一点办法也没有。前面我们看到了 David Wells 他矢口否认，说是一致的，没有什么，都是一视同仁，但是我就是一名 Netflix 的用户，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真做过对比，在澳洲咱们能收看的内容比美国少，要不然就我们家电视机出问题了。
Netflix 这话，你就反正你就听一听就完了。那 Kindle 不也是一样的
吗？时下有一句话这么形容友谊的，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 WiFi 密码。就说您跟谁关系到底好不好，就看您到彼此家里能不能连上对方的 WiFi。当然老王可能到任何家里都能连得上。下面就讲一个跟 WiFi 有关的新闻。
那澳广 ABC 就报道了，众所周知呢， WiFi 是咱们这个澳洲人发明的啊，而最近呢，一位来自布里斯班的青年企业家又发明出一种 WiFi 的分享技术，允许家庭把自己用不完的网络流量出售给有需要的人。
这个挺有意思的哈。那么来自于昆州科技大学的 Brisbane 的小伙子 David Poxon， 他就是攻读软件工程的一位博士。他就发明了一种设备，能够允许家庭呢分享 WiFi， 就是用不完的流量跟其他人用，但是呢可以收费。他后来创建了自己的一个公司，研发这个设备，然后连接在家庭网络上。他关键是可以创建出一个独立的 WiFi， 让其他的用户来登录。
关键是要收费，这个
不太爽是吧？
没有，关键是要收费。
我以前
分享，你
看过一个笑话，就一个人他们家那一区就是治安不是很好，后来他就向这个一个朋友请教，一个朋友挺高人的，就朋友说，那你把你们家的 WiFi 就是密码取消呗，晚上不是那个巡警不爱往你们家那儿走呗，自从发现把密码取消了以后，当地的巡警老是从那儿路过，那治安就是说他一下就觉得很有保障了。
那 David 就说呢，他希望这种 WiFi 的分享科技啊，我们现在老提分享，那可以就像眼下这个用车软件Uber， 那改变计程车的这个抒情方式是一样的，来改变电讯公司。
就是说用不完网络流量的人呢，可以在热门的地点打开自己的路由器，借此增加收入。你看到没？看到没有？还住在热门地点，别老想让别人蹭你的 WiFi。你首先得住在热门地点。
关键是这样的，那你比如说，要是订了那种 unlimited， 你怎么办？
没有限制的。
对啊。 关键 unlimited 并不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流量卖出去之后你赚钱很爽，而是你自己 unlimited， 别人全都 limited 的那种爽。
好像貌似还没转过弯来。
算了，那就说这些吧。这些 WiFi 分享创建人呢，可以自行设置每个月自己希望能够分享流量的这个限制啊，还可以自行进行设定。
嗯，
那一旦使用流量达到限制的这个数，
就刚才这个就来了、
哎。对，设备就停止分享流量，保证自己的正常使用。
哎，所以说其实自己不受限，别人受限，就是咱刚聊的这个话题。
其实流量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个带宽，对吧？你要那么多人去分享，完了之后你的东西变得很慢。我有8G 的流量有什么用呢？
首先先搬到热门地点再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你如果住在一个，
你把 WiFi。哎，那个密码弄没有了，你那就像你说自动就变热点。
大家在期待这项新技术被推广开之前呢，
嗯，
我们看到这个 David 说他初衷是为了连接社区，但是大家也觉得这个安全问题也是要关注的地方哈。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对于这种忧虑呢，David 给出的答复就是因为他们设立的是一种独立的网络，
嗯，
相对而言呢，原家庭网络与设备呢就可以保持相对的安全，而买家呢是通过虚拟专用的网络 VPN 啊登录 WiFi 的，所以呢、也可能是一种安全的。
嗯，所以以后仍然可以策马红尘，但无需共享 WiFi 密码了哈。
是，
现在生活当中你说策马的可能性很少，马路上没地儿给你跑，出行基本上靠车。
是，
你说的靠车嘛，咱们就提到一个考驾照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段这个不堪回首的辛酸岁月。
嗯，最近呢，一位河南林州的男子在考过驾照之后忍不住喜极而泣，就真是哭了啊。这段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的视频就在网上火了。
嗯，我来分享一下这位大叔，其实这位中年大叔，
嗯，
这个驾照拿到手以后那种心酸涌上心头的喜悦。当然这段音频当中最重要的亮点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大家大哥哭的一半的时候身上带的手机突然响起了手机铃音。
没事，放松放松啊。过了高兴
啊
啊，考过了，考过了，考过了，放松，已经过了啊，放松。啊？放松，已经过了啊，放松。不用害怕，害怕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
没事，放松，放松啊，放松，已经过了啊，放松。
害怕。害怕，
因为我当时看这视频，不是大叔后来就是哭倒在后座椅上面，安慰他的那个是考官，就是他已经哭倒在后座椅上起不来了，就在抽抽，所以当然
是遭了多大的难啊！
就是前面不知道考了多少场了，我觉得，哎呀，就是这是很有真情实感的这个实力哭哈，我觉得比这两天很受很多网友争议的中国这个百花奖的几位获奖者那个感觉都还要更加打动人心一些，把我的心都哭碎了。但我也想到了我当年考驾照的时候就一肚子心酸。
你们的痛苦我都是不懂的。那说到了，哎，
我们的友谊还能
继续
吗？
反正
你会聊天吗
？WiFi 密码的
会聊天吗？
不会跟你 share WiFi 密码，
因为我不往森林里面走。
好，那说到对于全球金融市场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耶伦、巴菲特之类的。但今年的彭博榜单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
嗯，那近期彭博评选的第6版全国50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排行榜，连彭博社高级编辑都承认了。哎，大家榜单上发现了一些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名字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深呼吸，把水杯从键盘上和手机上挪开，开车的扶好方向盘。
嗯、
第一个，英国首相梅大姐，
梅姨，特里莎
不是雪姨吗？
当然了，那个您是没听错的啊，这位七月份才刚刚登上首相宝座的女性呢，这么快就以令人惊人的速度啊，成为了全球金融市场最最最最最最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氏、奥巴马、耶伦等一系列的政经大佬。
嗯，彭博社就说了，如果他能够成功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比如说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能不能继续把大本营留在伦敦哈、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脱欧了嘛、还能照常在欧盟开展业务的话，那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名，那就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哎、
床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今年三月中旬的时候还发过报告说，特朗普如果赢得了美国的总统大选，会是全球面临的十大风险之一，而且这个风险啊，和圣战恐怖活动干扰全球经济的威胁是一样一样的。
甚至呢，比英国民众投票脱离欧盟更加危险，因为如果一旦当选总统呢，将打乱全球的经济，并且提升美国的政治和安全的风险。
对于川普这位新晋的榜眼儿。彭博社给出的解释就是说，如果他赢了，全球金融体系就要看看他反对自由贸易的立场有多真诚。通过电视辩论也听到了哈。那自由贸易恰好是他所在的共和党几十年来所拥护的。
那还有呢，人们也在巴巴的这个等着看特朗普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那就是在不削减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解决国家的债务问题。
不知道这个 real rich 的人会不会自己来买单。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特朗普在竞选时发过誓要废除多德弗兰克监管法案金融市场呢，所以现在是在看着他会不会兑现他自己当年的这个承诺，当时的承诺。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最近好莱坞的这个反应啊。那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那携带了27位明星号召美国民众理智参选，暗示选择特朗普是个噩梦，不愿意把核武器交给一个满嘴开战的人。
而且我们看到复仇者联盟家族集体还把那个绿巨人马克鲁法洛拿来开玩笑，说如果大家认真选的话，鲁法洛才会在下一部电影里上演裸戏。
这是助选吗？这是给特朗普助选吗？
没有，说如果大家认真选，就是不要选他的话。那对这个回应，我们看看美国网友的留言，在网络上说，如果把卢法洛的这个情节和黑寡妇换一下，他们就一定会投票反对特朗普。看来这个还号召力还是不一样的。
当然呢，还有非常有政治觉悟的网友就说了，要请复联的各位成员呢，先表明自己到底是共和党党员还是民主党党员。
这个不管怎么样，谁裸露就不要到维州来裸就行了。不管是川普还是梅姨，今年上榜是既有实力也有运气哈。当然这个运气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了某种特殊的食品。
我们再来看一种特殊的食品。
南
国早报的文章，天天吃旺旺运气会旺哦。
这是旺旺系列产品常见的一个广告词儿。
是，
那么今天要说的呢，就是刚刚到广西南宁不久的谢先生。因为接连吃了好多天的旺旺雪饼，他觉得自己的运气完全没有旺，一怒之下就写了举报信向执法部门去举报了。
那举报信中当中就说了啊，9月11号谢先生到华联超市购买了生活用品，期间购得超市销售的旺旺雪饼一袋，单价5块钱，
84克。
那其产品正面显著位置较大字体标示着天天吃旺旺运气会旺哦。谢先生就称，因为受其广告语的诱导，所以才购买了一袋。那回家之后呢，连续吃了好几天，反正运气呢也没变旺也没变好。
我其实读这条新闻当时看，84克连续食用多天，这一天吃几颗是不是剂量不够大那据此谢先生就认为他的这个旺旺的宣传行为是虚假的、迷信的、没有科学根据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那同时这个超市应该按照相关的法规提供这个产品能让运气变旺的依据或者证据，如果不行那就是欺诈，他索赔500元。
那在举报信当中呢，谢先生还列出了4项举报的请求。第一个，包括依法书面受理这个投诉举报，案件这个办结之后呢，书面告知处理的结果。第二个呢，依法责令被投诉举报人呢退还这个货款，而且要赔偿啊。第三点呢，对这个被投诉人进行行政处罚啦，还要奖励投诉举报人，还要奖励自己。那第四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被举报人的这个对这个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啊进行一个公示啊，
就是
悄悄悄没声的完了。
你吃了并不旺，就要写上这个。那随后呢，南国早报的记者也挺有意思，就通过这个检举信还真联系到了这位谢先生。那谢先生就确认举报信确实是他通过邮寄去发的。除了寄给这个当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之外呢，还给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寄了一封陈述内容和诉求一致的投诉举报信。
是的，他呢就说了自己查了这个雪饼的这个包装哈，这个旺旺这个包装，所以他最后查到了其实是广西当地的这个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所以呢就是9月21号，然后他才投诉了之后就接到了一条来自工商部门短信，那么他接到了这个分局的来电，让他补充递交投诉举报所需要的材料，所以他告的是当地的。
就是这个当地提供他补充这个材料，补充重要的 材料。那接下来到目前为止，这个谢先生还没有找到玉林市的食品药品管监督管理局，还有他们当地这个区的所属区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反馈。
嗯，
但是在这个执法部门还没有迅速做出实质性的反应之前，哈，谢先生的这个举报投诉性完整的就被非常有效率在网上反而给广为流传了。
所以呢，谢先生当然就很郁闷了。网上流传的举报信这个图片啊，不是他拍的，哎，你看这就问题就来了，也不是他传上网的。
对，
当时给了这个区的这个监管部门呢，只寄送了一份
这个投诉信，就说
对，就为什么就会传到网上去呢？
这是谁传的呢？
嗯，
然后这个举报信传出来以后，就在网上的朋友圈啊、微博上都炸了锅了。关键好多人还来联系他，在他身边掀起了暴风骤雨。他就说很多记者给他打电话，而且他收到了好多条这个六七号陌生号码发的短信，都是嘲笑他的。人家说这你也信，但他就没有回复这些短信。还有一些朋友给他发来微信要加他的好友 QQ 好友加微信好友，
所以这个信息马上就都泄露了。
所以人家肯定不开心呢。
对啊，当然了，他就说对这个自己的这个举报信被公开呢，当然就很生气，而且呢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关键是人家也没有做好这个当网红的心理准备，对吧？
而且关键是我们看到网友的这个反应，还指责他，就是说这也相信谢先生还挺坚定的。
嗯，
他坚信自己投诉举报是做的对。他寄这个举报信呢，他说了最主要是表达两个诉求，所以他要求有关方面能够认真的对待自己。
那么有网友就说了，如果呢这位谢先生上诉成功，那他就去告小米，因为手机买回家的时候根本没有米。那么还有人说呢，人家旺旺也可以说这款食品的总厨的名字就叫旺旺，
因为之前有一个炒面叫海参炒面，因为那厨师叫海参所以不要进去想着炒面里能炒到海参。
你买苹果手机也没有苹果嘛。
对，据不可靠消息报道啊，读完这条新闻以后，网友纷纷留言说夫妻肺片呐、老婆饼啊、蚂蚁上树啊、虎皮青椒呀、鱼香肉丝啊，还有宫保鸡丁里面居然没有宫保。然后大家都纷纷商量近期可能要更改一下自己的
餐饮。你打算告哪个？
我啊。
你打算告哪个？谢先生已经告完了。
我
我觉得你会告鱼香肉丝或者是虎皮青椒，按照我对于你的了解。
口味是吧？按照口味去告。哎，我觉得我可能是夫妻肺片会告的比较多一些。
你不会绝了这道菜的。
哎，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